太上曰：“是非不当。”意思是，对于恶人做坏事，反而说他是对的；对于善人做好事，反而说他不对。这样的认定是非，就显得太不允当了呀。真正具有道德仁义的仁人君子，就能够有足够的智慧，辨别好恶，允当地认定是非。要知道啊，是非对一个人来说，则关系到这个人的善恶；而对一个乡镇而言，则关系到这个乡镇的厉害。对天下国家而言，则关系到天下国家的安危。所以，怎么能够不谨慎小心呢？若是轻率不当，任意的认定是非，那就太危险了呀。下面我们说一个故事。说是宋朝的尹士鲁，无论是为人处事或是教导学生，都是非分明，丝毫都不苟且。他在临终前还亲笔写信给范仲淹道别。范仲淹接到信后，就立即赶到尹士鲁的家中。这个时候呢，尹士鲁已经沐浴更衣，端坐而逝了。范仲淹见到尹士鲁死了，就哭得很伤心。未料尹士鲁却张开眼睛，向范仲淹说道：“我不是已经写信给你道别了吗？你就不用再来看我了呀。有生必有死的道理，难道你不晓得吗？”尹士鲁说完之后，就向范仲淹作揖道别，去世了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尹士鲁的学问道德，若不是已经修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在那死生之际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，怎么可能有如此的定力？纵然是受到了干扰，也能够从容地应付而不乱。所以呀，入道一定要知行并用，而且知尤其的重要，就是这个道理呀。
宋朝的蔡京，他当宰相的时候啊，把司马光、苏东坡、程颐、王献可等贤人君子共120人认定为奸党，而且呢还奏请皇帝批准，把奸党的名字刻在端礼门的大石碑上面，而且还命令全国各州县比照办理。老百姓为此感到非常的不平。这样没过多久，这块石碑就被雷给打碎了。蔡京呢，也因为失败被贬官流窜而死了。
太上老君讲向背乖疑，意思是对于恶人 应该要远避，反而要心向他。对于善人，应该要亲近，反而要违背他。这样的向背，实在是很不适宜啊。向是应当要趋向的，例如好人好事是我们所应当要趋向的呀。恶则是应当要违背的，例如邪人邪事是我们所应当要违背的呀。如果趋向了邪而违背了正，这就叫做向背归移。若是一时的不察而向背失了当，就会导致终身都身败名裂啊。所以对于向背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啊。下面我们讲一个故事，说是唐朝的宋申锡为唐朝文宗皇帝时候的宰相。宋申锡因为郑注抓权抓得很厉害，就想把他给除去，他就用自己的朋友王藩担任京兆令，而且呢秘密地吩咐王藩在暗中搜查郑注的不法情事。而王藩因为郑注曾经提拔过他，就将宋申锡的这个计谋告诉了郑注。郑注因而感到十分的恐惧，就先发制人，反而诬告宰相宋申锡图谋不轨。宋申锡因此而被贬官，折放到开州担任司马的职务，竟然因此愤恨而亡。后来宋夫人梦到宋申锡将他引到京外的一个坑洞，坑洞内有几位被杀死的囚犯，于是宋申锡就提起一个死囚给夫人看，并且说这个死囚就是王藩，我已经请示过上帝了呀。因为宋申锡非常愤怒，大声的斥责，宋夫人就从梦中惊醒，于是她就把刚才的梦境默默地牢记在心中。过了没有多久啊，李迅和郑注两人就密谋计划想要杀掉宦官，于是就奏请皇帝，命令宦官都到御林军那里观赏早晨的甘露，然后派遣王藩等人带领着军队前往杀掉宦官。王藩吓得是两腿发抖，不敢前去，事情竟然因此而失败了，王藩就被腰斩，一同被杀的有好几个人都被埋在城外的同一个洞坑里面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贤臣刘志曾谈论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政注意十种的害处，王安石呢就责备刘志向背乖移，并且向皇上报告，皇上就下诏命令刘志分析反对新法的理由。刘志呢就向皇上报告说，臣所趋向的是忠是直，所违背的是邪是逆，所趋向的是义，所违背的是利， 所趋向的是君父，所违背的是权奸。如果臣因为这样而获罪，也是臣自己罪有应得。然而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，终将危害天下苍生啊。愿陛下不要忘记我所说的话呀。刘志居然敢在皇上面前说出了真话，大家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呢。但是刘志认为，该说的话就要说，该做的事就要做，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害而畏首畏尾。后来呢，刘志当上了宰相。鲁氏说道，趋向所应当趋向的，并不是因为私心才去趋向，违背所应当违背的，也是为了公，为了天下国家百姓，从来就没有为了个人的祸福在计算呢。然而祸福却是因之而来，这也是警告那些不肯当刘志甘愿做王藩的人呐。
太上曰：虐下取功。意思是，有的做官的竟然胆敢施行暴政，虐待百姓，以贪取功劳奖赏。蜡烛遇到黑夜，则成就它破除黑暗的功劳。船得到水的浮力，则成就他载送货物的功劳。大抵只要水到渠成，功劳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显现出来，根本就不需要去取得功劳啊。所以只要有取得功劳的意思，那么做将军的放纵他的军队去抢去杀，而做官的呢，妄自的增加粮税劳役；做法官的呢，都加重犯人的罪行，也都可以不必有所顾虑而任意的去做了呀。然而这些都是用百姓的民脂民膏来换取个人功名的行为，功劳就算得到了，也不过是升官而已，但是灾祸却是随之而来，而且不只是杀身之祸呀。人虽然是再笨，也不至于如此啊。我们不妨看看古人，例如宋朝的大将曹彬，攻下江南的时候不杀一个人。汉朝的汲黯为了救饥荒，就假传圣旨打开粮仓，因此而救活了几万个饥民。汉朝的于定国担任廷尉审案的时候，百姓就是被判了刑，也没有感到自己被冤枉的。这在当时来讲，他们何尝不是国家的第一功臣呢？
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 宋朝的王韶，他建议皇上开辟西河，因而杀了不少的人。吉公升到了枢密使的职位。他又曾经故意地杀害投降宋朝的羌人，不论老幼都砍下他们的首级，并且还想办法使他的乡亲能够冒领功绩而得到了官爵。王韶到了晚年的时候，对这件事情感到十分的后悔，于是就向许多长老们请教因果报应的道理。长老们都说，以王法杀人，就像舟船行过，压死螺丝蚌壳一样，自然是无心的过失啊。唯有刁景纯则这样说，只怕打不过自己的心呐。若是打得过，自然也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呀。王韶听了之后，内心更是感到恐惧。后来，他的背上就生了毒疮，而且经常地呼喊着，我看到有好多断头断脚的人来向我索命啊。结果呢，他的胸部穿了一个大洞而死，长子吐血而死。那么另外一个儿子呢，因为犯法而被砍头了。就这样，王韶的一家呀，就此而灭门了。